巴这一块都是空的。我们今天的这个主日崇拜的出席率大概打破记录，最低的、哦、第二低哦，居然有人捧我场哈、啊，对，啊、今天这篇信息啊，已经在我心里面已经很久了，啊、可是我一直不敢讲，最近终于鼓起勇气来，今天要讲，所以请各位心里有点准备哈，啊、是为我祷告，希望我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带着很多的温柔的心，啊、今天的经文在约书亚记第24:15，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旧约里面的一句话，另外在新约里面也有一句话，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是在提摩太后书1:5，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愿意把今天的信息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怜悯你的仆人。主啊，当我做这样的释放这个信息的时候，心里面是充满了爱，求主继续的保守看顾。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讲到的大纲大概是分成四段，第一段是讲到年老的约书亚，然后呢讲到为什么约书亚这么心里面这么焦急，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已经开始拜别的神，然后呢我们就讲到信仰的传承，最后我们要讲到怎么样培养敬虔的下一代。好，我们先讲到年老的约书亚。各位弟兄姊妹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是几乎200万的人口，就是老老少少男男女女，而且还带了很多的牲畜，是非常多的人出了埃及，然后他们在旷野里面停了40年。那么基本上所有从埃及出来的这些人都死在旷野里面，40年的时间不短，所以一整个 generation 的人全死掉了，只有两个人还留下来能够进到迦南地区。哪两个人呢？啊，除了摩西以外哈，摩西是他们的族长，摩西其实也没有进到迦南地哈，他在进迦南地之前啊，死在迦南地的外面。只有两个人真正进去，一个就是加勒，是一个很老的人，但是他居然活的寿命够长，他居然进去了。另外一个人就是约书亚，约书亚是摩西的助手，那么是在他们整个的这个以色列族当中威望很高的。那么摩西死掉以后，就是由约书亚来带领整个的以色列12个支派，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约书亚就开始带着这个以色列人做很多的征战，因为迦南人要抵抗要毁灭他们，所以就有很多的打仗。打仗的结果呢，约书亚靠着神给他的能力，以及有许多神迹奇事，你好比如说他们要进到迦南地要攻占的第一个城市叫做耶利哥，耶利哥是一个非常坚固的城市，而且建立在一个山上面，要仰攻要进这个城市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上帝却用一个非常出乎意料之外的方法把这个城市解决了。什么方法呢？他叫祭司带着这些以色列人绕城一圈，每一天绕城一圈，然后呢一面绕城的时候，祭司要前面要敲锣打鼓要唱诗歌，然后每一天一圈，到了第七天的时候绕七圈，七圈一绕完了以后叫以色列人大叫，然后这个城墙就垮下来了。所以根本就不是用军事的力量去打的，没有用一刀一枪，这城墙就垮下来，那么以色列人就会一涌而上就进到这城里面，就把这个城就解决了。 所以像这样子的这样的一个军事领袖叫做约书亚，他也是他们的信仰的领袖，攻城略地。那么到最后呢，约书亚终于老了，约书亚老了，约书亚知道他快要被主接走了，他的人生快要来到一个尽头了，基本上是跟我一样哈，我也是老了啊，老了。对，那么我们礼拜五的时候啊，我们在小组里面我说我们今年满70岁了哈。对，有人说哎呀你不像70岁，我说是不是像80岁 啊我们也老了。那么耶稣来讲这个话的时候呢，他恐怕连70岁都不止了哈，我不晓得他几岁。但是耶稣呀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重担，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啊，也来到迦南地，开始跟迦南地的这些老百姓杂居，不但杂居，而且有些以色列人就开始跟当地人通婚，不但通婚，开始敬拜迦南地的神，就敬拜别的神。那这件事情约书亚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难过的一件事情，因为离开了耶和华神去敬拜别的神，这件事情是非常糟糕的。而且诸位知道啊，我们基督教是一神教，我们信的神就只有一个，不可以说是你又拜耶和华又拜别的神，这是不允许的啊，因为真神只有一个。有人说为什么真神只有一个，其实很简单啊，我们敬拜的神是一个无穷大，绝对只有一个的。你学数学你就知道，假如有两个无穷大，这两个都不是真正的无穷大，你想想是不是无穷大绝对只有一个啊，所以我们敬拜的神是只有一个，这是真神，其他的都是假神。所以约书亚心里面非常的着急啊。我们看约书亚记23章1到2节，这是讲了一个背景。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安静的意思是说没有兴兵打仗，就是开始这个安息啊，对，不打仗，不与四围的一些仇敌征战。已经多日，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到底时间多长我们不知道，可能是十几年。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了来，对他们说。这件事情发生两次，你如果看约书亚记的时候哈，他每一次都是语重心长的跟这些以色列人讲，你们不能够拜别的神，你看神把你们从这个埃及，你把你们的上一代从埃及带出来，然后在你们呢都是在旷野里面生的，然后呢现在呢终于进了迦南，而且整个的在迦南的征战当中，我们看到那么多的神的神迹跟着我们啊，我们不可以忘记上帝的恩典，我们一定要继续的敬拜耶和华。那么他就提醒他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要去见主了啊，我们每个人都要走这条路的。他说我现在要走这条路了，那么所以呢我留下的时间不多了，也就是说我现在讲的话绝对是非常真实的话，是我心里面的话啊。人之将死啊，其言也善，是不是啊？我们都是讲真心话了啊。所以两次遭拒，以色列人讲话苦口婆心啊，所以讲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慎重的话。所以以色列人呢有个信仰危机啊。我们看到23章12到13节这样说：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联络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交往的意思啊，交往，彼此结亲，不但交往，而且还结亲啊，意思说自己的孩子们就开始通婚了，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去，因为不久以前，他们耶和华带领了这些属于耶和华的军队，把这些迦南人赶出去了。他说假如你们现在要去拜别神的话，我们耶和华神就再不再帮助你们了，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篮，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这美地上灭亡。这地方讲得很清楚啊，这里是一个迦南美地，是一块很好的地方，是一个牛奶和蜜的地方 是耶和华神应许这些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带领他们出来，虽然经过旷野40年漂流，但是终于进到迦南这块流奶和蜜的美地，叫做迦南美地。但是呢，你们进来以后却要在这个美地上面灭亡。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灭亡是这个字的字根，是跟我们所熟悉的这个约翰福音第3章16节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个灭亡是一样的，意思是说你要在这个地上要永远沉沦，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警告。以色列人与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所以你看再看一节圣经，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所以是约书亚讲的，说你们有你们选择宗教要信仰的自由，你们可以自由选择，但是我却必须要告诉你，你们的选择是有后果的，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你们若是选择侍奉耶和华不好，你们今日可以选，选什么呢？选这里说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吗？亚摩利人是迦南人的一种，他们所拜的神是他们自己的那个族里面的神，不是耶和华。他说你们可以选择，当初我相信当初这些犹太人跟这个外邦的人通婚，然后信外邦的神最多的就是亚摩利人，所以约书亚特别把亚摩利这一族把它拿出来啊，作为一个代表。事实上亚摩利是代表迦南地的各族，很多很多的其他的族，每族都有他们自己的神。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有一个信仰的危机，以色列人开始拜外邦的神，这个信仰危机是非常严重的。好，拜别的神，以色列人拜迦南的神，我们呢？我们今天的下一代也拜世界的神。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10诫当中的第一诫就是我们不可以拜别的神，我们的神只有一个，就是耶和华神。所有其他的神我们拿它当作偶像来拜的，圣经把它叫做偶像。我们今天的偶像已经不再是一个有形的，一个在庙里面去拜一个，当然也有人到庙里面去拜一个什么神哈，但是大部分的不是到一个庙里面去拜一个有形的神。我们今天拜的神是一种无形的神，一种无形的偶像。这个偶像是什么呢？可能是你的事业，也可能是你的金钱，也可能是你特意要追求的一个什么东西。任何一个东西如果摆在你跟神之间，能够妨害你去敬拜神的，这些都叫做偶像。我们今天的下一代，因为约书亚也是针对下一代人家，因为来到迦南地跟这个迦南人结亲的不是这一代，不是他们进到迦南的这一代，是他们的下一代。他们的下一代开始离开耶和华的信仰，开始去拜别的神。今天我们华人教会的下一代也一样啊，也开始去拜别的神，也开始把别的神取代了我们的耶稣，取代了我们的耶和华，变成他们心中的偶像。因为我们与世界杂居啊，就跟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跟迦南人杂居，我们跟世界人杂居。但我们跟世界人杂居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我们是蒙神的恩典，虽然我们跟世界人杂居，但我们却被神挑选出来，呼召出来，成为他的子民。但是我们跟世界人杂居，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而且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基督这样说，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啊，我们基督徒仍然得救以后仍然住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要离开这个世界， 这是耶稣说的，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所以我们在世界而不属这个世界，这个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啊。用英文说的话，我们叫 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 就是说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我们不应该属于这个世界，懂吗啊？但是非常不幸的，我们只要在这个世界，我们就很可能被这个世界拉走了。我们就算没有被拉走，我们的下一代被拉走了。我今天讲到主要是讲下一代哈。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基督徒都有下一代，你知道我们华人教会的下一代有一个非常不好的记录。我以前不知道，我是有一次到一个退休会里面去做讲员，碰见一位牧师，这个牧师在台上面说，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华人教会下一代这些都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哦，都是从小就来教会的，然后慢慢上儿童主日学、儿童崇拜，然后到了青少年，然后青少年就开始参加青少年的团契崇拜，然后上了大学，大学四年完毕后进到社会里面去。他说统计数字说在30岁以前离开基督信仰的高达80%。我那次听到以后，我真是非常的震惊，这个数目有这么高吗？我以前大概以为啊，大概30-40%吧，结果高到80%。后来我跟另外一位牧师讲，这是一个中西部的教会的一位牧师，对我说哇这么高啊，80%啊。他说感谢主，我们教会啊只有60%。哎，60%也要感谢主哦，60%已经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统计数目，但的确是要感谢主，因为不是80%。我马上就想，我们的教会呢？哎呀，我们的教会也没有正式的统计哦。假如你家里面有孩子的，有下一代的，他们有没有离开这个信仰，你是知道的。你家里面是不是属于这个？group 里面的人，我不知道，你知道，上帝知道。我听人家讲说进大学是一关，你想想看，假如我们的下一代来到教会是干什么的啊？他有教会里面好多的朋友哦，大家玩啊，在一起非常高兴哦，对不对？我们这些做家长的，我不知道在我们这个教会是不是这样子。以前我匹兹堡的教会常常有这么多人，他来说来教会干什么？哎，我们教会是一个免费的儿童看顾的 babysitter。 为什么？他一来以后，他教会很多的朋友，哎，就不需要父母亲担心了啊，他把孩子们就送到那儿童崇拜、儿童的主日学、儿童的这个、儿童的那个啊，他很放心，因为这是教会啊，不会把他孩子带坏的，对不对？然后呢，好，时间到了啊，他该回家，就把孩子一叫就回家了。所以孩子到这边来是干什么的？孩子到这边来是来玩的。他教会里面最大的吸引力不是上帝，是他的朋友。好了，进了大学了，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以前的朋友都没有了，他必须要交一群新的朋友，这群朋友不见得是基督徒，那就跟着朋友们走掉了吗？因为他的信仰是建立在朋友上面，信仰不是建立在我们的神上面。所以这是第一关，进大学就离开上帝了。就算在大学当中还去教会，还维持这个信仰，好了，大学毕业到华尔街去工作了。华尔街，我以前听说他们那个高盛，你知道那个非常有名的高盛啊，对，他们工资很高啊，但是他们主动的加班，一个礼拜工作的时间是100个小时以上。 加班，周末照样加班。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加班，工资高，他就期待你会主动加班的。其实啊，工资一点也不高，因为你把那个工资一除，你的上班的时间，那工资很低啊，而且牺牲掉家庭，牺牲掉你的信仰，值得吗？值得哦。为什么？我们教会里面的很多弟兄姐妹就希望自己的孩子大学毕业到华尔街去啊，太多了，高兴得不得了。对不起啊，我已经发现我已经开始讲话越来越严厉了，为我祷告，为我祷告。各位弟兄姐妹，我就算讲话严厉，我也是心里面充满了忧虑哈。对，我非常能体会年老的约书亚，我相信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今天跟我讲话一样的，心里面很焦急，你知道吗？很焦急，看到我们的下一代离开我们的信仰，进大学一关，进入社会是第二关，怪不得30岁为什么不是说在20岁以前，也不是说在24岁大学，22岁大学毕业，不是，是30岁。为什么30岁以前呢？因为有一大堆的信仰没有根基的，进入社会以后，头一两年还觉得心里面有点内疚啊，我本来都是常常去教会的，现在我没有时间去教会了。慢慢的就不去教会。你知道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说的对啊，我们不去教会啊，是变成一个习惯。这个习惯不去教会这件事情，一旦养成习惯以后，很难把它改掉。就像我们平常的一些坏习惯一样，很难改掉的。不去教会也是一个很难改掉的一个坏习惯。有人说我不去教会，但是我还是基督徒，我还是心里敬拜他，是吗？你不去教会，你不读圣经，不去教会当然也自己也不读经也不祷告了，你就离开神了。离开神这件事情很容易的变成你的一个习惯了。我今天讲的是我们的下一代哈，我们这当中没有一个下一代，为什么要对你们讲呢？为什么不在联合崇拜的时候讲呢？我两个礼拜以后就要在联合崇拜要讲到，我后来经过考虑祷告以后，我决定在今天讲，因为我今天讲的是下一代，但是听的是上一代，因为问题出在上一代。你慢慢听哈。我在匹兹堡的时候，我在匹兹堡大学教书，但是我们旁边就有一个大学叫做卡内基美隆大学 Carnegie Mellon 大学，这个很有名的大学，在全美大学排名当中大概是前10名吧，跟你们杜克大学是一样的，都是很有名的大学。所以就很多的这些华人教会的第二代，他们到 CMU 来念书。我不止一次了接到电话，什么 New Jersey 的教会或者是纽约的教会打电话给我，通常都是妈妈，黄弟兄啊，我的女儿或者我的儿子现在在 CMU 念书啊，他听说不去教会了，而且我问他为什么不去教会，他说没意思，他不去了。你可不可以去拜访他，探访他，邀请他到你们教会来？哎呀，我心里面在想，我说 It is too late， 太晚了。我有没有去邀请他？有的，靠着主的恩典，喜灵跟我会去跟他们接触，打 email， 打电话，然后甚至请他们吃饭。这些孩子们啊，通常都是 CMU 的一年级的学生，对，然后邀请他到我们教会来。来过没有呢？有的时候来一次，第二次就不来了，有的时候连来都不来，没有用的，从来没有一个，至少我们 经手接触的，这些去邀请这些下一代的，一个都没有，有因为我们邀请就回来的，没有一个都没有。我们到这里来，我只接过一次电话，从别的地方的，也是家长来，说我的孩子在杜克大学念书，邀请他到我们这里来。我心想，我就马上就告诉他，我说我们教会啊，很少这种大学的本科生到我们教会来了。我说如果要邀请的话，我希望他能够到这个Summit Church 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美国教会啊，他们有很好的这个 program 适合年轻人的，所以我只能跟他们这样子说啊。但是以前我在匹兹堡的教会有很好的很多大学生来的。各位弟兄姐妹们，真的，我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心里面很难受，虽然不是我的孩子，但是我心里面我知道这是属于那个80%里面的人。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很多的基督徒是第一代，因为我们上一代没有信耶稣的，我们从国内来没有接触福音的机会，好了，到了美国来信了耶稣，所以我们是第一代的基督徒。难道我们是第一代也变成了最后一代吗？因为我们的下一代假如不继续这个信仰的话，没有传承的话，那不就是唯一的一代吗？还有人说孩子大了，他们应该有自己选择的机会。不错，连耶稣呀也说你们有自己选择的机会啊，你们应该自己选择。但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选择太重要了，关乎我们得救不得救，关乎我们的永恒啊。我们熟悉的这一节圣经，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解经家告诉我们，这句话是讲的斩钉截铁，他用了这些动词的这些时态的这些时态哈，是怎么样的？就是说，假如这件事情的反面也是对的，那这个反面怎么呢？叫一切不信他的不至永生，反得灭亡。意思说，你不信，你就要灭亡。圣经有没有这样讲呢？当然有。约翰福音3:18，就是刚刚那个16，两节以后跳一节，就是这节。他说：“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们都是罪人，生下来都有罪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生下来就带着罪。我们在娘胎里面就有罪，这叫原罪。我们很小小 baby 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办法犯罪，但是已经有犯罪的倾向。我以前也说过，我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不是这个教会啊，在别的教会，我到，因为那个时候看孩子的 nursery 哈，这个缺人，所以我也去帮忙看孩子。两个孩子啊还不会走路，只能坐在那个地方抢玩具啊。有个孩子抢不过，蹦一拳头就打过去了。我深深相信他爸爸妈妈没有叫他啊，抢不过就动拳头啊。生下来就会这样子，长大的更不得了，长大的可能文质彬彬的哈，但是可以计算人的时候，让人家已经被捅了一刀都还不知道，厉害啊！这就是我们呢，我们都是罪人啊。但是呢，犯罪跟定罪不一样，我们都犯了罪，但是要定罪这件事情，所谓定罪的意思是说，定的罪，这是法庭上面的用词啊。我们一个人犯了罪，你好比如说你闯了红灯，犯了罪没有？犯了罪。 但因为没有人，没有警察在旁边看到，给你一个罚单，所以你没有被定罪，懂吗？所以犯罪跟定罪是两个不同的程度啊。对，定罪以后就要是受审判了。这里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我们虽然都犯了罪，但是我们如果信耶稣的话，我们就不被定罪。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十字架的关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付了十字架的代价，所以我们虽然犯了罪，但是因为我们信耶稣，所以耶稣替我们付的代价就在我们信他的人身上面有功效，所以我们不会被定罪。但是底下这句话，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生独生子的名。这里特别强调哈，已经定了，并不是说我以后再开庭再审判我有没有罪，不是的。他说你只要不信的话，你的罪已经定了，乃是因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都已经被定了罪，只不过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从已经被定罪的这种形态这种状况脱出来，变成不定罪。各位弟兄姐妹们，这里说的斩钉截铁，说的非常清楚啊，不信的是要被定罪的。定罪是什么？灭亡啊，下地狱啊，永远与神分开啊。你知道这个多严重吗？所以我只得到一个结论啊，假如一个基督徒他自己的亲人，不管他是下一代也好，是自己的丈夫也好，父母也好，他能不能信主不信主我们不关心，或者我们就觉得哎呀没什么了不起，甚至有人说哎呀这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他可以选择他不去教会，选择他不要信耶稣。假如我们是这样的话，我只有一个结论，就是什么呀，我们不是真心相信神的话，我们把神的话当作开玩笑。各位弟兄姐妹们，神的话是斩钉截铁的，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说，讲到你心中无伪之信，这是讲提摩太的信。提摩太是保罗的门徒，所以保罗对他了解得很清楚，知道提摩太他不但信耶稣，而且他是无伪之信，就是说里面没有丝毫的这种假的，而且是真心真心的，不但真心而且愿意付代价的。各位知道第一代的基督徒他们信耶稣是要付很大的代价的，在罗马帝国里面，你如果说你是基督徒，他很可能会被抓起来去喂狮子喂老虎的，是要付很大的代价的。没有哪一个人是假装自己基督徒的，因为假装没有半点好处，是不但真心的，而且是愿意付代价的。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罗以是他外祖母的名字，和你母亲有尼基，有尼基是他妈妈的名字，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提摩太家里面是信仰传承的，而且是从母亲教自己的女儿，然后自己的女儿再教他儿子。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些属灵伟人他们的见证，我发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有一个敬虔的母亲。一个家里面，一个当母亲的一个责任，不光是要带好你的孩子，让你的孩子这个身体健康，吃得非常的好，然后呢健健康康的长大，不光是这样，我们有属灵教导的责任。这是三代信仰传承的一个见证， 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刚才看到的约书亚是旧约圣经里面的见证，现在是新约性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信仰是一代传一代的，一代接下去一代的。为什么到了我们今天的华人基督徒就不能传下去呢？得到一个结论啊，原因是因为我们不觉得这个重要，更重要的是考 SAT 考得好，进常春藤名校，进不了常春藤校的话也进个杜克大学，杜克进不了才进 UNC 啊，我知道的。It's OK， 不要紧，没有关系。我特别要介绍一下这位老牧师，他名字叫做戴绍珍。戴绍珍牧师在2009年已经被主接走了，这是他在世的最后一年的一个照片，人已经很瘦了。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他已经犯了不治之症，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乙肝而引起来的肝癌。我们戴牧师是戴德森，我们所知道的戴德森的曾孙。戴德森是内地会的创办人，他们的英文名字叫 Taylor， 所以他的中文名字叫戴，姓戴啊。那么戴德森牧师在年轻的时候就从英国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到了中国以后，当时的中国已经有一些这个洋牧师哈，都在沿海的这些城市里面住着，而且都过着西方人的生活。哎，那个时候是清朝。后来戴牧师经过祷告以后，他就决心，第一，他自己换成中国人的装扮，开始留长辫子。啊，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男人要留辫子的，他就开始留辫子，然后穿中国人的衣服。有人说，你如果从后面看戴牧师，你不知道他是一个洋人，因为他穿的完全都是中国人的样子，学讲中国话，中国话讲得非常好。啊，后来他发现中国最需要的福音的地方是在中国的内地，不是在沿海，所以他就跑到英国去，跑到美国去传扬中国的福音的需要。然后他跟主要，他说你给我中国，那是有30个省吧，在清朝的时候还是35个省，每一个省给我两个宣教士。就他这样子祷告的结果，神赐给他的不止一个省两位。然后我们说很清楚的叫剑桥七杰 The Cambridge Seven， 是当时的剑桥大学七个最优秀的这人当中，里面有非常富有的家庭里面出来的。剑桥大学诸位知道是英国最好的大学，因为戴德森到剑桥大学去演讲感动了这些学生，这些学生后来陆陆续续的都加入内地会。为什么叫内地会？就是因为他福音的目标是在中国的内地，不在沿海，所以叫内地会，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刚刚信主的时候认识一位艾德里牧师，他就是内地会的，他是美国人，他是 Berkeley 毕业的，不最优秀的学校毕业的。那个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我记得1986年我见到他的时候，哎呀，他是非常的热心，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福音的门刚刚打开来，他兴奋得不得了，又可以回到中国去。然后我发现他讲的中国话 有河南强。原因是因为他是在河南传福音很多年，后来政权更换的时候他被赶出来。这些内地会的宣教士真是一心为主，为什么？这是因为戴德森。戴德森的家庭一代接一代，一代接一代。我们认识的是戴兆珍牧师，他是戴德森的曾孙，他生在开封，因为他的父亲也是宣教士，然后在二战的时候他也跟其他的宣教士的孩子一样，全部被关在山东的潍坊一个集中营里面。集中营里面的生活是很苦的，但是我听我们戴牧师讲到他童年的故事的时候，他一点也没有说那里好苦、啊、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在那个集中营里面教我们的老师，教我们圣经的老师，这个人名字叫做 Eric Little， 就是那个火战车的那个主角。那 Eric Little 也是内地会的宣教士。你如果知道 Eric Little 他的故事的话，他是奥运的金牌得主，但是他上帝呼召他到中国来，他把金牌奉献给主，然后他就第二年，他拿到金牌的第二年他就到中国来了。来了不久就二战开始，然后他就也一样跟其他的宣教士一样被关在集中营里面，日本的集中营。然后戴牧师说你看我们多么大的幸运啊，居然被 Eric Little 来教我们。他说我们主日学的老师是一个运动的金牌得手，哎呦，那个时候大家对他很崇拜啊。他讲到的都是这些好事。当然我们 Little 牧师后来生脑癌就死掉了，他年轻的时候就死掉了。这就是内地会。我们的戴牧师在开封生的，在集中营里面待过，后来抗战胜利以后，他的父母亲那个时候在甘肃省传福音，非常穷苦的地方。他还有他的姐姐，还好像还有一个哥哥，他们几个孩子长途跋涉坐火车，他们会讲中国话，但是讲的不是很好，然后一路就是这样的摸索坐火车回到这个甘肃去。他说那天火车到站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下来三个孩子不知道怎么办，只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在这里，在什么地方不晓得。他说就在那里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他说那个他自己说是一个叔叔啊，一个大叔啊，就看他们三个洋人嘛，洋孩子啊，对，他说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啊？哎，他们发现这三个洋孩子会讲点中国话。你们是不是那个戴牧师的孩子啊？那个戴牧师是他的爸爸。他说哎，你认识我爸爸？哎呀，感谢主，这样子才把他们带到他的家里面去。这孩子这样长大的。那后来他在台湾，因为中国大陆把所有的宣教士全赶走了，所以他到了台湾去，带着他的新婚的妻子是美国人。到了台湾以后就在高雄一个神学院里面教书。那后来呢，他就变成了台湾的最大的神学院，叫做中华福音神学院，简称华神，首任院长。哎，他讲清楚，他说中国人的神学院绝对是应该中国人来当院长，那现在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中国人当院长，所以我暂时来 担任这个院长，他一干就是十年。华神有今天的规模，今天有许许多多的从台湾来的这些牧师们都是华神毕业的。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些人记得那个林寻牧师嘛，哈，林牧师就是华神毕业的，是台湾最大的一个神学院。我们戴牧师卸任华神院长以后，他就到了新加坡，然后最后到了美国，到了这个香港。那么他就开始做很多的这种福音工作，是对着中国大陆做医疗传道的工作。到最后他就发现他自己病了，一检查是肝癌，四年以后他就过世了。我们第一次见到戴牧师，这个戴绍珍牧师的时候是1986年，我1984年信主，86年我们去参加一个，就是今年年底也有的这种叫做 CMC Chinese Mission Conference， 就是中华华人福音大会。那个时候是在华盛顿，现在都搬到这个巴尔的摩去了，今年年底也有很大的大会，每三年一次的。我们1986年，他是一个主要的讲员之一。在他没有去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他的故事，也知道他们戴家的故事。每一代每一代都是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到他是第四代。他在那里讲，他在讲的题目就是中国人你在哪里。他讲到在戴德森的时候，那时候有多少的这些宣教士到中国去传福音。在庚子全乱的时候，义和团戴德森决定整个的内地会不离开中国。今天在耶鲁大学还存到有一封当时的内地会的一个宣教士，他是耶鲁大学毕业的，他是一个医生，耶鲁大学的当时是全美国最好的医学院，存了一封信，这封信是这位宣教士他的遗书。信上这样说，他说现在我们临县的宣教士已经被义和团给杀了，在我们在义和团的时候，中国各个省当中宣教士杀的最多的是在山西省，因为山西省的那个时候的一个满清的一个巡抚非常痛恨洋人，他管你是宣教士也好，说是别的，他都一律把他杀了，也鼓动这些义和团去杀他们。他说现在已经临县的一个宣教士已经被杀了，他很快就要到我们县里面来了。然后他说如果我被他们杀掉的话，我只有一个请求，请你们不要恨中国人，不但不要恨中国人，带着耶稣的爱继续到中国来，把耶稣的爱传给他们。这个宣教士他是一个医生，他在山西的一个不晓得什么县里面最穷苦的地方，因为内地会所呼召出来的宣教士都跟他们讲，你们要去的地方是最穷苦的地方，你如果不愿意去你可以不要去。所以他们这些人都知道，他们奉献做宣教士的时候，他们晓得他们要去非常穷苦的地方。这个宣教士后来就被杀掉了，未出寻道。内地会那个时候他们的总会在英国的伦敦，英国伦敦的那个他们总会大楼的地下室里面墙上面刻的在庚子全乱 当中为主寻道的这些宣教士的名字刻在那里，一共102个，其中包括抱在手上的小 baby 一起寻道，一起杀掉。但牧师讲到这段历史，然后他就说，他说为什么我们这些洋鬼子，他这个信息是用中文讲的哈，他中文讲的好得不得了，他为什么我们这些洋鬼子要到中国来？因为中国人没有传福音的人。他说今年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了，现在坐在底下的都是基督徒，他我要奉耶稣的名要问你们这些中国人，中国人啊，你们在哪里啊？你还不起来侍奉神啊？后来呼召的时候，我跟喜林两个人泪眼模糊地站起来，我们把我们这一生奉献给主，我们跟主讲，我说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方法，只要是你的护照我们愿意去。我们非常的敬仰戴牧师，戴牧师是我们的属灵的长辈，是他护照，上帝借着他护照，我们才有今天的侍奉。后来我在匹兹堡的时候，他常常到匹兹堡来，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女儿住在匹兹堡，所以他常常到美国来了以后，他会到匹兹堡来看看他的外甥。所以我们教会啊得天独厚，而且我们为什么知道他会到匹兹堡来呢？因为我们教会有位长老是个牙医，所以每次他到匹兹堡来的时候，我们的长老就给他免费的看牙齿，所以他一定会告诉我们的这个长老他来了，所以我们长老说哎呀戴牧师要来啊，所以我们就请他讲道。所以他在活的时候，他在美国的教会里面讲道次数最多的就是我们教会，因为我们走后门了。我有一次他教会讲道完以后，我送他到他女儿家去，哎呦，我发现他女儿家住在一个匹兹堡最危险的地方，黑人区里面。我就问戴牧师，我说你儿子你女儿跟女婿为什么住在这个地方？他就说，他说连耶稣基督都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生下来的时候就生在马槽里面。他说我的女婿是这个教会的牧师，这个教会刚好是在一个黑人区当中。他说我的女婿女儿有感动，要向他们这一旁边的这些黑人传福音，所以他们就道成肉身住在那个最危险的地方。各位弟兄姐妹们，他们代家，他们的信仰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不是偶然的哦。他的儿子叫做戴季中牧师，我曾经费了好多的力气想请戴牧师到我们教会来讲道，我碰到他，他每次都说不行。后来我有一次，我这个上一次我跟他讲哈，我说你知道吗？你的名字叫戴季中，这个《水浒传》里面有人叫做戴宗，戴宗是什么？叫神行太保嘛，是吧？神行太保戴宗，日行800里啊，很厉害，他会大概会轻功嘛？怎么样？我不知道啊。我说你既然戴季中，意思说你要学习戴宗，你继承他嘛。所以你应该日行800里，那现在坐飞机的话应该8000里到我们教会来。他笑一笑 No 还是不来。戴季中现在是我们华人教会当中非常有名的讲员之一， 我看到信仰传承现在已经传到第五代。戴家的家训，这是很有名的，这是戴德森说的话，假如我有千磅英金，他是英国人啊，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然后他说，不是中国，乃是基督。有人说戴德森爱中国，不错，戴德森是爱中国，他最后死在长沙，葬在镇江，他爱中国，但是他爱中国的原因是因为他爱基督，因为基督爱中国，基督爱中国人，这是他们戴家的家训。另外一个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记。所以你看到他们取的名字都是很有道理的哈。对，讲到取名字啊，我们中国人也取名字啊，也给孩子取名字。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叫徐一可，我说你这名字怎么叫徐一可？她说一可的意思就是一个也可以了，因为中国只能生一个嘛。我们徐姐妹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对对，这个这徐姐妹这形状是我们教会的唯一的一个本科生啊，对，她是在 UNC 读大三啊，对，然后现在已经不在我们当中了。几年前我们这个团契有一位弟兄叫做冯耶稣，哎呦，我说你叫这你是信耶稣的吗？怎么叫你名字叫耶稣啊？哎，他说不是啊，他说我爸爸姓冯，我妈妈姓苏，所以呢取这一个生个儿子只能生一个了，对，所以呢姓冯也姓苏。你知道这些名字都有一点无可奈何的味道啊，对不对？因为只能生一个嘛，所以给孩子取名字都有一些意义的啊。这个名字看起来又知道是有点无可奈何的意思哈，对，国家的政策嘛啊，对。戴牧师名字叫戴少珍，少是效法的意思，就是效法你的曾祖父，就这意思。那他呢给他的儿子取名叫继宗，继承祖宗，因为他们戴家有这样的信仰的传承。我们呢，我们给我们孩子取什么名字？黄发财。感谢主啊，我们也给我的儿子取名叫发财。戴基中有三个孩子，叫做戴成约、戴成书、戴成亚。约书亚，你知道吗？因为这是戴家的祖训。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叫做约书亚。戴成约听说已经大学毕业了，会不会继承祖训也变成牧师，我们不知道。而且他们戴家是这样，他们把孩子们在主里面养大长大都是很好的基督徒，但绝对不逼他们当牧师，因为每个人都有神的带领。但不管当不当牧师，绝对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所以最后我们讲到怎么样培养敬虔的下一代呢？我想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要先想想看我们自己得救了没有。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不要以为你受过浸，你不要以为你在我们教会里面待了多年，你自己得救没有只有你自己知道，当然主也知道。我们几个月几个礼拜以前，在我们当中的那个庄主坤牧师，他特别讲到彼得后书一段，对不对？他讲到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我们第一件事情有了信心，然后加上德行，加上知识，加上节制，加上忍耐，加上敬虔，然后要有爱弟兄的心，最后要爱众人的心。爱众人的心就是阿嘎培。我后来讲到，也讲到这阿嘎培跟菲利欧中间的区别，对不对？我想你们还记得哈，希望你们记得。各位弟兄姐妹们，庄牧师说过，他说这个是我们当了基督徒以后，有了信心以后，一定要慢慢的长进，慢慢长进。这个八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假如我们信主多年，我们的价值观都没有改变，我们怎么能够期待孩子改变呢？假如在我们心里面认为赚钱最重要，将来要到华尔街去，上大学要上藤校，我们怎么能够期待我们的孩子改变呢？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要问的是，我自己得救没有？我的，假如我的信仰没有带来我价值观的改变，我大概是没有得救。不管你在教会干什么，甚至当了执事，都不见得得救啊。这是庄牧师的他的 PowerPoint PPT 里面，我把它引用的啊。你看这里用红字说哈，所蒙的恩召和拣选确定不变，你们若这样做就永不失丧。意思说你的救恩啊，救恩就不会失丧了。救恩可不可以走掉的？可以的，因为你没有真正得救啊。是不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呢？当然，因为得救是上帝的恩召与拣选，是上帝的主权，所以上帝拣选你，你得救当然是永远得救。现在问题是，得救这个字它的定义是什么？不是说你觉个字就得救了，不是说你洗一下就得救了，更不是，但是我常常来教会啊，甚至我常常我奉献啊，就得救了吗？没有，因为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十节有个得救下的严谨的定义，有八个阶段啊，你一定要在这个八个阶段上面越来越往前走，越来越往前走，这才叫做得救。不是觉知或受洗就算了，要有信心，要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爱弟兄的心和阿嘎培爱众人的心。我们自己得救了吗？所以我想我们首先要问的是，我们自己得救了没有？假如我们自己没有得救，我们不要想我们自己下一代得救。然后怎么样子建立了敬虔下一代呢？要鼓励孩子们，假如你自己得救的话啊，然后要鼓励孩子们建立跟主的亲密的关系。我发现最好的是门徒训练。我们搬到从这个田纳西搬到匹兹堡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教会里面有一对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跟孩子们，就是青少年哈，刚好我们的两个孩子那时候是 teenager， 都念高中，他们给他们做门徒训练。哎呀，我非常感谢他们。你知道这两个年轻人是谁吗？就是后来来我们这个教会，我们希望他当我们牧师的 Hugo 陈德鹏牧师。那个时候不是牧师啊、哦，我常常跟人家说，我说我们在永恒里面都谢谢 Hugo 跟他的太太叫 Heather， 谢谢他们这两对年轻人，因为他们真的是让我们两个孩子在信仰上面扎根了、啊、因为他给我们两个孩子做门徒训练，让他们跟神有一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 有一个个人的亲近的关系。然后你如果有家庭崇拜那就更好。我一直后悔的是，我在我们两个孩子还在家的时候，就是还没有上大学之前，我们没有固定的家庭崇拜，都怪我啊，因为我自己那个时候灵命不好，所以没有重视这件事情。但是你们如果现在家里面还有孩子，你们可以试着做家庭崇拜，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不是一个空口号，是我们这一家要这样子做。假如你的孩子已经离开信仰了，怎么办？我知道我们当中也是这样的人，怎么办？首先要问你自己得救了吗？假如你自己还没有得救，赶快悔改，悔改再悔改，你自己先得救再说。你只要得救的话，你肯定有生命的改变。你的生命一改变以后啊，你的孩子虽然已经不在身边了，他肯定知道哦。哎呀，我爸爸妈妈怎么变了一个人啊？就会对他有影响啊！我爸爸妈妈的价值观改变了。自己得救一定会影响你的孩子，然后呢，剩下的事情就是祷告，祷告再祷告，求神显神迹啊！我就知道有一对宣教士，我在中西部那个夏令会里面碰到他们，我问他说你们在哪里？他说我们在校园里面工作。哎，我说很好。他说我们在校园里面向我们华人的下一代传福音。哎，我说很特别啊。他说因为我们华人教会的下一代有80%的人离开信仰，他说我的专门的工作就是向这个80%的人，说以前去教会的现在不去教会了。哎呀，感谢主啊，主居然能够兴起这样的宣教士。祷告再祷告，希望有这样的人跟他们传福音。所以今天的信息最后，我要谢谢兔兔姐妹。前不久，兔兔姐妹是以前在我们教会里面服侍的啊，对，她姓什么？姓白是吧？蔡什么的忘了，蔡白芳，对，我知道她有个白，她不是黑的，对，但是我只知道她叫兔兔。她前一阵子忽然在兔团契的这个群里面，忽然间有一个信息，她说特别要小心在布道会里面呼召人家信主的。他说这种人要特别小心，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人被呼召出来，他举个手信主了，他觉得他已经得救了，他以后他做什么，哎，我已经上天堂的门票已经买到了。而且像这种人传福音就很困难了，因为他觉得他已经得救了，他已经是基督徒了。他那一个短信了，就是这个在微信里面一个短信，那个整个的微信群里面大概除了我是在布道会里面呼召人家信主的，就是还有另外一个人，大概是中信弟兄。我相信这一个短信他是发给我们两个人看的。我马上回了一个短信，我说阿们。我们这些做站讲台的要非常的小心啊，绝对不能让人家有这么一个错误的一个印象。不是说在布道会里面举个手觉知一下，或者是洗一下，这都不见得你得救了。所以我们自己要反省，我们得救了吗？你先反省自己。假如你还没有得救，希望你很快得救，悔改得救，然后希望你孩子也得救。我们不关心孩子的永恒，我相信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是真正的相信圣经。悔改，悔改再悔改，祷告，祷告再祷告。我们低头。父神，孩子今天的信息恐怕非常的重，如果讲的内容当中有任何对弟兄姐妹不礼貌的地方，求你饶恕。我真的是像那个老约书亚一样嫌啰嗦了一点，但是我们苦口婆心你是知道的，求主鉴察。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这样的一个分享